故事，其实我是要继续我们查考这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那从这本书里头呢，我取了一系列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刚才瑞明弟兄带领我们读的十六章，从第十一节到第三十四节。那刚才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提到三个不同的人物，他们怎样信了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谈到他们信耶稣之前呢，我想问你是怎样来信耶稣的？那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经历呢都不同，但我相信在当中呢，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啊，你来信耶稣的这个过程呢，应该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我想若我们有机会，应该开一个感恩会啊，在这个感恩会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我如何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我在想哈，在美国每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感恩节。我是想，若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拿一个星期六，我们来做一个感恩会，来分享我们如何来信主。其实听到别人来信主的经历，很多时候呢对我们的灵命有很大的鼓励。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他很喜欢到教会去，不是听到，而是喜欢听诗歌啊。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们啊，虽还没有信耶稣，但他们喜欢听我们教会的诗歌，所以这位先生呢，就每个主日到教会里呢去听诗歌啊。但是来到讲道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两手指呢把他的耳朵塞住，他不要听到啊。那每次都是这样，然后事不正呢，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他看到这位先生把两只手指呢耳朵塞住啊，当然他不可能到他面前说把手指拿开。我看司布真呢在心里为他祷告，求主为这一位先生开路，直到他能够听到福音。那谁知呢，不久之后有一只飞虫啊飞到他的脸。那你知道有蚊子啊，有什么飞虫到你的脸呢，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就把这一只手指拿了出来，然后一闪。当他一闪的时候呢，刚好听到司布真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有耳的人就应当听。所以忽然间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受到感动啊，因为你把耳朵塞住，你不想听你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但是有耳的应当听，他有耳朵，他耳朵是用来听的，所以他听了那一篇信息之后呢，他果然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信主的经历呢很有趣，因着一只飞虫而他来信主。一位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宣教，他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他知道每个星期天呢，有一位姐妹会带着一只狗来到教会。我们说带狗来教会哈，这不可思议的事，对吧？但是在非洲那种国家，他们可能有这种习惯，就是把狗带到教会来。好，这位夫人呢，就常坐在后面的那一排，靠近走道，这个是走道啊，最后的一排走道。所以讲员在这里讲到，就看到那只狗，那一位姐妹。所以这位姐妹每个礼拜天风雨不改来教会听道啊，但她的先生呢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因为他来教会还有其他的事故呢，会殴打他的妻子。 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呢因患病而逝世。那妻子逝世的过后呢，有一件事情使到他很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妻子那一只狗，每个周三晚上的时候呢，两个小时不见掉。每个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九点钟呢，也大概两个到三个小时呢不见了。晚上也同样有一段时间呢，这只狗呢不在。所以他觉得很好奇，有一天他决定跟着那一只狗出去。原来那一只狗去了教堂啊，所以这一只狗也有习惯到教堂。所以那一天这位做先生的就坐在教会里头，听到那一篇信息感动了他，他也信了主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主的过程呢都不一样。我在开始到教会的时候也听到一个故事，也使我觉得很有感动，就是有一位幼稚园的学生啊，那时候的我到的那间教会他们有幼稚园。那这位小女孩呢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都会唱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只足牧羊然后最后的一句话，我虽软弱主刚强。副歌说，主耶稣爱我，应有圣书告诉我。他放学后常常在他的祖母的面前唱这首诗歌啊，祖母也不明白他唱这首诗歌的意思啊，也不相信耶稣。不久之后，这位小孩，这小女孩呢，也因为患病而死了。那当我听到这位小女孩的逝世之后，我也有点伤心啊，因为同个教会里的幼稚园嘛。那不久之后，她的婆婆也来到教会了。她的婆婆也信了主。那我是参加那间教会的中文部，那位婆婆也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个见证。她信主是因为她的小孙女把这首诗歌传给她。所以我们看到信主的经历各不同，但神都使用这些的经历带领人来信主。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三个人物呢，首先是一位做生意的妇人，名叫吕迪亚。第二个人呢，是那一位被巫鬼所附的使女。那第三位呢，就是最后的那一段讲到在看守牢房的禁主，他也信了主耶稣基督。在还没有看这三个人之前呢，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腓立比的地方啊。我们刚从第十六章的这个第十三节呢，告诉我们，这保罗和他随身的这些传道人啊，来到腓立比的地方。那腓立比呢，当时是一个罗马的帝国的殖民地啊。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呢，就看到有这三个人来信主啊。那我们在腓立比书里头呢，也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人来信主，因为那里有教会。那在那一本书里头也提到在那里的一些信徒的名字，可见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工作呢，很蒙神的赐福。 那第二点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来到腓立比的这个地方呢，肯定是神的带领。你还记得吗？在十六章的前面几节告诉我们，保罗呢原本是想到回去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地方，去探访那里的这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教会，一些地方没有，但他的意思就是要回去这些地方探访他们。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所想到这个地方，神的灵却阻止他。那过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九节，十六章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异象他看到这个人，这个人说，保罗过来来帮助我们。那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神的宣的，这个神在召他到马其顿去啊，所以呢他就启程，他就坐船开始到马其顿去了。那他首先到的这个马其顿的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城市呢，就是腓立比。当我们看记载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异象他是看到一个人说，你来帮我们，对吗？所以当他到马其顿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是会遇到一个人，一个人。但到了马其顿，圣经说他们住了几天，但没有看到一个人，对不对？没有看到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异象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要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到马其顿的原因是什么。那从十六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看到的就是神要他们去向这三个人来传福音。他们是怎样去呢？首先是神禁止他们继续在小亚细亚的地方传福音，神要他们去到欧洲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这个宣教的旅程啊，到欧洲去，首先来信主呢就是这三个人啊，吕地亚，然后那个被巫鬼附的使女，还有这看管牢房的这位禁主。好，我们要来看这三个人物。在看这三个人物他们信主的过程之前呢，我要这样的讲，我说做宣教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很有趣。那我在想，若我有的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做一位宣教士。那大家也知道我在外地宣教有几年的时间，我认为在宣教的工作呢，面对的这每一天的事情呢都不一样啊，那很有挑战，很有趣。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三个人物的时候，那你就大概明白一个宣教士在外地宣教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啊。那挑战有时候会是危险，有时候对生命有做出一些的挑战，就是有生命的危险。但无论怎样，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神他自己在工作。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吕地亚的得救。我们从第一 十一节到十五节看到这个人物，那我们不会再读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很清楚的，是神把保罗和他的这个团队啊带到这个腓立比的地方。好，那来到腓立比的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住了几天。那刚才我已经讲了住了几天，但没有看到那一个在异象啊，在召他们来的那一个人。第十四节十三节告诉我们，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着聚会的妇人讲道。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宣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那个地方。去过后，关于这个被巫鬼附的这个使女呢，我们看到是那个使女来找他们。过后呢，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呢是在监牢里，所以他们是在一种场合，在一种情况里头，使到一个人来信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吕迪亚是保罗去到腓立比的地方找到这位妇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吕迪亚原本的家乡是在哪里？推亚推拉。那我们知道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呢，是在今天的这土耳其的西边，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亚洲。因此我们看到原本这保罗是想到亚洲这个地方继续传福音，但神却把他召去欧洲的地方。这位夫人原本是住在亚洲，但因为她的做生意的缘故，她到了腓立比的地方。记得圣经告诉我们，她是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夫人，所以她是一位商人。那在腓立比的地方呢，他们有找到这个原料，能够制作出这个紫色，因此呢，他就把他的生意呢移到腓立比，在那里做生意。那关于紫色衣服呢，这是贵族所穿的衣服。哪些人穿紫色袍呢？皇帝啊，官员。所以普通人呢不穿紫色。那这位夫人的生意应该是算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生意。那因此呢，腓立比也成了一个商业的城市。是他到了这个地方，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夫人。那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已经信了主这句话的意思呢，来告诉我们他很追求，他想认识，他想知道，他已经听到有人在传这个福音，但是他还没有直接的接触到这个福音。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保罗到腓立比，因为有这个妇人在寻求，要直接接触到这个福音。那圣经又告诉我们，在安息日保罗和他一群人在走，出门在走原本犹太人是在安息日不出门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到以色列国你到以色列国呢，你在他的边界外就会看到一条黑色的绳子。为什么一条黑色的绳子呢？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若他们要出门的话，他们不能够越过那一条线。 可见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啊，守安息日的方式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守的是主日，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就走到河边，他们知道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很有趣，在那边有祷告。而其实那祷告应该在这个会堂嘛，那为什么在那里没有会堂呢？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少过十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建一个会堂，所以没有会堂。但是有一群敬畏神的妇人就在那里祷告，所以神就把保罗和希拉差到这个地方，为了这一群的妇人，特别为了这一位个人名叫吕迪亚。所以到的时候圣经说神主就开导他的心。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种心意要学习神的话语，神他就会开导我们的心。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追求，我知道多少不用紧，因此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得不明白，不是神不要我们明白，而是我们把自己的心封住。我们要像吕迪亚敬畏神，很盼望认识这位真神。当你听到道理的时候呢，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的感受就不一样。若你是首次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我愿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把你的心门打开，主就进入你的心。好，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使到这个妇人来信主。所以吕迪亚的信主是因为神叫保罗和希拉去这个地方马其顿，向他这个妇人来传福音。那保罗的这在欧洲宣教的第一个信主的人呢，是一位妇人，就是这位吕迪亚。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呢，也给我想起我在美国的时候在传福音。其实我带领来信主的是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位越南人。这位因为我在那里的这个监狱做辅导员啊，认识了这个越南的这弟兄，那我就向他传福音，他信了主。很有趣，神把我带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带领一个亚洲人来信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神呢能够使用我们，我们无论到何处都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被巫鬼所服的这位使女，她如何的来信耶稣。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记载了她的故事。十六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服，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你有看到不同人吗？现在是保罗和他的那一组人在祷告，这一位女孩子来到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在宣教的时候，宣教的工作，我们看到有时候神要我们去一个地方，有时候就在你这落脚的那一个地方，可能是你住的地方，神会把要信主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来。所以这就是保罗和希拉的经历。然后来到他面前的 却是一位被巫鬼所俘的使女，她是一位使女，其实她是一位奴隶，是让人使用的一位奴隶。这个巫鬼两个字在原文很有趣，那么它的原文字是当时希腊人所用来讲到他们的一个这个传说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巫鬼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蟒蛇灵 Python spirit， 蟒蛇那个大蟒蛇啊，蟒蛇灵，它就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原来是这样，在那时候呢，在这个那个地方呢，却有一个传说，传说呢有这个一只蟒蛇的灵啊，它在维护着一个庙，这个庙宇里头呢有女祭司啊，所以在保护着啊。那这一个灵呢，给里面的这些祭司女的啊，有这特异的能力来讲到将来的事情，我们所谓的讲预言啊，讲到将来的事情。但故事又告诉我们说，过后亚波罗呢把这一只蟒蛇杀了，那杀了之后呢，这个蟒蛇的灵呢就进入了某一个女祭司啊。那保罗去引用这样的一个传说来告诉我们，这位使女啊，她被这个巫鬼俘，所以她有这个能力来讲到将要发生的事。因此呢，她的主人就用她来得财力啊，用财力呢，你要中马票对吗？叫这个女孩子给你几个号码啊。所以他能够讲预言嘛，对不对？你要知道下个星期天气如何啊，你找这个使女，他能够告诉你啊。当然不是使女有聪明啊，而是因为巫鬼在他里面。当这位使女见到保罗和希拉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第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记得这个女孩子讲的话其实不是她讲的，是在她里面的灵所讲的啊。当然你跟我的翻译可能说不同啊，你说这个使女她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理智嘛，在他的理智里头呢，他讲这一句话。但我的看法又不一样，我的看法是他一向来在讲话的都是在里面他的那一个灵。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相信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甚至魔鬼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也相信啊，魔鬼也要承认耶稣是那一位至高的神。所以当这位女孩子看到保罗和希拉和跟他们在随行的人呢，她就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传讲的是救人的道。你看到吗？神能够使用他敌人的话语来宣扬他的名字，他的名，这是奇妙的。那第一天呢，保罗和他的同工没有理会，但是这个女孩子呢一连多日的喊着说，所以现在保罗看到的就是这位女孩子呢可以救。那保罗就心里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当然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来。所以在宣教的时候，有时候神把这样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需要预备心来赶鬼。让我再讲一遍，赶鬼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说每一天都要去赶鬼啊。但有时候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面前呢，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因为只有他的名才有这个权柄把鬼赶出来。那你说我不是牧师，我可以做吗？弟兄姐妹，若我们有信心，我们都可以做。因为圣经没有说只有牧师才有这样的权柄。有时候我们到外地宣教的时候，我们不是牧师，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我有没有信心，那这是主要的。我依靠的是谁的能力？好，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读了一遍之后、你说牧师在哪里有讲到这个女孩子信了耶稣？没有提到，对吗？所以你看解经家有的说、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主，对吗？因为没有提到、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相信她信了主，所以我说他是第二位信主的。我讲的是第二个故事，他信了主。好，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保罗和他的这同工们呢被打了，对吗？他们被打了，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被丢在监牢里头。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故事、所以从这个第三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情况，那么他们被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引了那看守牢房的进驻来信耶稣。所以我们说，哎呀，我在这个情况，什么情况？保罗和希拉的情况是在牢房里啊。那你说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唉声叹气吗？埋怨埋怨，对吗？为什么叫我们来到欧洲的地方、第一个站，第一个站腓立比就被丢在监牢里。知道有宣教师第一年到他们侍奉的这个、工厂呢、就面对了这样的问题、被关了起来。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看答案很简单，神有他的主权，神在掌控。虽那时候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但我们看一看保罗和希拉，他们是不是在那边唉声叹气？哎呀，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受苦？哎呀，这里为什么这样难受？没有，从第二十四节到我们读完的那一节第三十四节，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一天晚上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在赞美神。我们看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很有趣、因为 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这些的诗歌。然后忽然间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所以给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牢房里呢，神行了一个奇事，就是使地大震动，然后牢房的门都开了，囚犯的锁链都松了。当进驻一行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哦，他一定吓了一大吓。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糟糕了，囚犯都逃掉了。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帝国呢，有这策略，就是你让犯人逃掉呢，你就要偿命啊，不是你去坐牢，而是你要死啊，你要死。所以他想到的就是这最糟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一个时候，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保罗就大声喊叫说，因为他拔刀杀自己，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好，你猜一猜，这个我们是保罗希拉而已，还是保罗希拉还有其他的囚犯？很有趣啊！你想到所有的囚犯还在呢，那这也是我想到的，很有趣。因为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实在不可思议啊！有地震，门开了，锁链都开了，所以没有人敢逃掉啊！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到，有时候这个是一个陷阱，你知道吗？我要把你判死刑，那你的罪不至于死刑，对吗？我让你逃，但是你还没有出那个门口呢，就被杀了。为什么被杀呢？你的罪就是你要逃狱呀，所以没有人敢逃，全部撑在那边。然后这位看守牢房的就问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当然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双重的意思，对吗？他的得救就是我不会被罚，我怎样行才能够得救，但他的第二重的意思就是我怎样办才能够得救，灵魂得救。那第三十一节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福音，当信耶稣，你必得救。我们得救是在于我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需要在这里强调，不是因为我爸爸我妈妈信了主，不是，我今天是一位基督徒是因为我信了主，不是因为我长辈是基督徒。我今天是得救的一位基督徒，不是因为我来了新生命堂。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已经是信耶稣得救的一位信徒。这位进猪和他一家人也信了主，所以这就是三个人信主的故事。我们看到在这三个故事里头呢，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所以在早些时候，我有一篇信息讲到宣教的工作是圣灵的带领，还记得吗？圣灵与宣教这是分不开的，当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人就会来信主。这三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那还有第二点，就是谁来感动他们？有 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口才不好，我不能够很有说服力来领一个人来信主。弟兄姐妹，不是你如何的说服，很会讲话的传道人也不能够拯救一个人。当我们需要的是神开导那个人的心。在这三个故事里头呢，我们都是看到神在开导人的心，所以我们要求神开人的心，使他们能够来信主。好，我要做个结论。我太太问我，她说为什么最近没有谈到异象200？我说不是我忘了这个异象200，新来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异象200。我们的异象200呢，是讲到我们希望我们中文部能够达到200个人，但主要的不是要看到200个人，我是要用这个异象200来呼唤弟兄姐妹，我们要向自己的家人来传福音。达到还是达不到200不重要，主要的是我希望你亲爱的家人，你爸爸妈妈弟兄姐妹能够来信主。我不是忘了这个异象200，我要告诉你，偶尔我会拿起那几张的代祷卡，你们还有吗？我希望没有丢掉了，我还拿起来看，我还为某某人的家人来代祷。但我讲的就是因为从十月份到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在装修，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装修的事情呢弄好，然后呢我们再一次来强调这个意向200。但我要告诉你，在这新的一年里，我们会继续为你们安排一些传福音的机会，我们继续会有这个福音组织，我们会有这个福音电影，我希望今年我们能够有这个福音电影，去年停了一年，因为没有那个电影，但我已经托了一些朋友从台湾带一些电影过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今年的圣诞节的聚会里头有一个福音的性质在里面，我们希望这些机会，有这些机会让你邀请家人来听福音，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些的机会。我的心愿是能够看到你的家人来信主，愿主他自己借着他的方式来引我们的家人归向他。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要借这个机会说我家人和我向你们祝贺，愿你们在这新的一年里蒙主的恩典各大，愿主与你们同在。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特别为这我们在家里还未得救的家人代祷，求主来怜悯拯救他们，求主借着你使用的方法来引我们的家人来归向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